错人所长，浓淡清奇体各殊，忍将佳作赤为玉，至公堂上无公道，后代儿孙尽蠢愚。错就是摧毁、折损之意，长是指才能、技艺，他人有所长，应该宽容培养。使他的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，假若反而摧折他，那成什么心术呢？这比掩盖他人的善行更坏。掩善只是吝啬于援助提携，不愿推荐而已，而错则是多方诬陷，使人终身名声不显，功业无成而后快。结怨如此。上天的谴责一定会临头的。前朝有个周立明，官至翰林侍讲。皇帝钦点为南直主考官，南直人才济济，多有美文佳作。周立明却心存嫉妒，没有好文章，妒忌其比自己的水平高。就一定多方设法吹毛求疵，贬损而后快。连官吴逢年非常气愤，就上书斥责说：“见他人有长处，就像自己有一样，才是大臣的襟怀。”过去张乖崖为蜀地长官，有一个老年参军，本该罢黜。张乖崖看到他的一首诗。就特地上书推荐，至今传为美谈。明公掌握为朝廷选拔文才的大权，好文章不取，却只取劣等的，公道何在？周立明责怪他目无上司，大加斥责。吴逢年任满后，被皇上轻取进京，做了礼部给事，就把周立明任性乖张之事。呈奏皇上，虽然皇上从宽处理，没有追究，但吴的奏疏到处传播，也算为文人们出了口气。后来周立明由侍讲转任太常，因当时供奉太庙的祭器不齐备，他奉旨被降3级，罚去修边城，戴罪立功。在边城，周立明又与边帅不和，他昼夜辛苦，把家产也赔进去了，才将边城修理完固。边帅却不给他报功，因此潦倒边塞，穷苦万状。吴逢年后升任牵线一职，奉命巡视边疆。周立明得知后，写了一封信，讲述了自己历年来的功绩。以及被边帅压制的境况，请求吴逢年为他递上去。吴逢年客气地说：“臆错他人长处，这是太上所不许的。边帅今天臆错你，与你昔日不取好文章有什么不同呢？报应就是这样，一点也不差。我不计前怨，当为你表白。”于是据实申报上去，周立明虽然因此得以释放回乡，但他的儿子们却都很愚鲁，不能承袭书香之传。只有一个孙子聪颖能文，但也终身不得志，连个秀才也考不上。这大概可以说就是报应。穆修因诗写得好而闻名，游学经络。题诗在四冠壁上，被真宗看到，赞叹而欣赏，问这是谁写的？左右侍从回答是穆修写的。真宗说：“公卿怎么没人推荐他呀？”丁谓一句话挡住，说：“此人品行不及他的文章。”因此，皇上不再过问穆修。因为妒心如此，理该死无葬身之地。 乾道年间，刘生和徐生复审参加结业考试，相约在考场交卷时互相检查。刘生看到徐生的卷子比自己答得好，就假装在人群中把卷子挤丢了，哄骗徐生说："你的卷子挤丢了，怎么办呢？"徐生哭泣着寻找，一会儿，有一个小吏从袖中拿出卷子还他。说："刚才有人扔在地上，因而我收起来。"这次考试，徐生考试得中，刘生却终身考试不能及第。尚书郭志早先以善作赋而有名，同学李勉妒忌他，散布流言诽谤他。后来郭志科举登第，两次执掌贡举。推荐李勉以明经考试中选，照榜颁布之日，李勉极为惭愧懊悔。三山人苏大章研究易学出了名，55年乡试，梦见中了第11名，偶然闲聊，告诉了一个一起学易的朋友，朋友竟告到郡衙，说苏大章与考官有约。等到发榜公布时，第11名果然是一个研习易经的人。郡守把朋友的状子给考官们看后，决定抽一张备卷来更换。拆开号后，从备卷而考中的正是苏大章，而那个本来考中又因改备卷而落选的，就是头上子的朋友。文人们谈论此事，都拍手称快。